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标普指数今天上涨20.30点，涨幅0.26%。最近六个交易日，大盘涨跌幅度都极为克制，几乎走出一条直线。大盘于8月4号突破创新高之后，整理了六个交易日了，预计很快就会变盘。从趋势上讲，标普指数大概率还是得向上突破。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了143.04点，涨幅0.54%。今天是第三根小阴线，指数蓄势整理，只差一个向上突破，就可以开启一轮以27190点为目标的新高行情。但如果迟迟不突破，三天内还在整理的话，那多空角力的方向就不太好说了。多头顶不住的话，那一根大阴线向下，大势就没了。每天看看大盘指数，对美股大方向有一个判断。指数是有期货的，有一些期货投资者不买个股，也不买大盘 ETF， 他们直接买指数期货。指数每上涨或下跌一个点，就对应一定的金额。比如迷你标普500指数期货，一个点是50美元，一天要是上涨100点，多头就是赚5000美元，空头则是亏损5000。现在指数不比以前，现在7000多点，10%的波动就700多点了。一张迷你期货也能有几万美金的输赢，这就不迷你了。所以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推出纳米股指期货，将于8月24号开始交易，一个点才几毛钱。纳米标普500期货一个点的输赢是50美分，纳米道指就低了啊，一个点才5美分。以标普8000点来算，一张纳米期货合约的价值才4000美元，保证金估计会在100多就够了，杠杆在20倍以上。如果一天指数涨了100点，那一个点乘以5毛就是50美元。多头用100元的保证金赚进50美元，一天盈利 50%。空头用100元的保证金亏损 50%， 一天亏损 50%。要是亏的保证金不足，券商会直接给你强制平仓，剩下一点长余的本金回到你的账户。所以说指数期货风险非常大，比大家喜欢的三倍杠杆 ETF 风险还能再放大好几倍。券商通常能提供期货交易权限，如果需要一个可以交易期货的账户，视频下方置顶的 IBKR 链接可以供参考。如果还没有点击过这个链接的观众，可以点进去看看。今天美国公布了7月份的 CPI，能源价格在7月份大幅反弹，食品有所上涨，总体 CPI 环比上涨 0.1%， 年化同比上涨 3.4%， 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5%， 环比上涨 0.2%， 那么这是一个温和的通胀数据，符合预期。符合预期的通胀数据降低了加息的预期，下次美联储议息会议是9月份，加息概率下降了，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达到了 59.9%， 加息的概率只剩下 40.1%。 通胀数据没有什么问题，劳动力市场也没有出现失业率上升的情况，其实美联储大概率是按兵不动的。股市比较怕加息，尤其是持续不断的加息周期，目前市场仍不能排除本年度加息一次的预期。沃什和其他美联储高级官员越来越多的鹰派言论本身就已经限制了通胀，通胀最大的因素是预期自我实现。当大家都觉得要涨价，就会增加购买，提前消费，导致通胀真的实现了。为了避免预期的自我实现，央行不断的吓唬市场啊，提高加息预期，而政策不及时落地，也能达到政策紧缩的效果。美国银行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上放宽信贷，准备投放2500亿美元。美国现在 GDP 增量当中有1/4是 AI 基建，不是说32万亿美元的 GDP 总量有1/4是 AI， 那是不可能。但是呢， GDP 增长的那部分 AI 占了极大份额。美国银行的算力贷款项目将覆盖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电信、半导体、能源和电力电网。一个产业如果源源不断有资金支持，那么泡沫还在累积阶段，银行风险控制非常严格， 尤其是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谁也不想背着大笔的坏账，导致银行倒闭。银行敢投钱，说明这个行业还有商机，并且风险也较为可控。那么美国银行向硬件行业提供了授信的专案，这有利于 AI 基础设施行情的进一步发展。今天半导体大涨可能与此有关，而硬件一涨，软件就不涨了。彭博研究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软件行业私募信贷会不会在18个月到24个月之后形成系统性风险？软件行业对私募信贷基金特别有吸引力，是因为这个行业成本低，利润高，有稳定的订阅收入，使得未来现金流看起来很清晰，有还款能力。科技公司的债务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快速扩大，全球私人信贷基金的资产规模已经增长到了 1.8 万亿，面向散户的私人信贷基金规模快速增长，到了2025年，散户持有这类投资5670亿美元。软件公司高负债且多为浮动利率，利率上升，收入下滑时，信用风险就会出现。今年上半年，大型金融机构旗下的私募信贷基金限制巨额赎回，投资人正在担心人工智能抢了软件的生意。预计到2029年将有超过1500亿美元的软件公司债务到期，在投资人不敢借的情况下，软件公司借新的债还旧债面临挑战，有可能难以接续。彭博社文章认为，未来18个月到2年内，软件行业在债务融资方面有很大的挑战。美联储当然也关注到私募信贷市场的信用风险，并列入了会议纪要当中。这会不会像2008年次贷危机一样，成为一波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目前我判断是风险没有那么大，但是也不一定。 AI 还能够继续累积泡沫，生产力提高也是必然的，但市场的泡沫在未来出现动荡也是在所难免的。软件板块今天只是小跌 0.81%， IGV 形成反弹趋势，只要人工智能吃不掉软件，那么软件行业就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板块，因为软件是成本低，毛利高，多一个客户多不了什么成本的行业。这个行业从生意模式上看是比硬件行业更轻松的。我从图形上看没觉得软件要崩盘，但还是硬件机会更多。今天存储板块卷土重来，内存 ETF 今天大涨 7.68%， 其中海力士涨了 9%，美光涨了 4.92%， 闪迪涨了 5.76%， 都有助力反弹的架势。美光成交金额还是美股第一，今天成交了329亿美元，说明市场的热度还在，投资者还在里面厮杀，有人气，有成交量就有可能反弹，但是反弹并不一定能够发展为反转。几家存储巨头现在在产能扩张，趁产品价格高多卖一些，预期收入和利润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这一轮存储超级周期有可能拉长，但也会有结束的一天。 SPCX 今天继续大涨反弹，在社区论坛上有几位自称是前员工或是在职员工的留言称，公司内部回购价格低于市场实际价值，公司有新链的商业化潜力和新建发射的垄断性，未来几倍增长可期，现在的价钱太过便宜，现在卖等于割肉。那这样的信息不明出处，也无从考证，谁都可以发一个帖说是现任员工评价一下公司啊。我还听说国内有一些操盘手专门跑到境外推特上面发帖说七巨头又和哪家国内公司合作了，然后国内自媒体就转载转述，说了像真的啊，小作文到处抄，最后股价还真的炒上去了。 SpaceX 在105左右放出大的成交量，当时判断基本筑底反弹，马斯克今天给他的两家公司分别画了两张大饼。马斯克说 AI 将成为 SpaceX 的主营业务，五年之内 AI 业务的贡献将达到公司估值的 99%， 未来的航天板块先作为基础设施来配合 AI 的发展。明年底 SpaceX 的算力将达到十几瓦，如果这个目标达成，光是算力就可以贡献3000亿到5000亿的收入。吹牛啊， SpaceX 能有十几瓦3000亿的收入， 那股价现在就太便宜了。问题在于十几瓦投资很大，明年底能不能完成呢？十几瓦也不会有3000亿，估计只会有1000亿的收入。大饼水分太多了，可能会粘锅。对于特斯拉，马斯克说，特斯拉 Roadster 可能会配备冷气推进器的 SpaceX 套件，实现短暂的离地飞行，将会有一款比007那个詹姆斯邦德的特工汽车更疯狂的飞行汽车。哎，靠他那张嘴儿，要同时吹起来两家上万亿的票，难度是越来越大了。没有实打实的业绩，股价可能会随波逐流。今天有几只散户关注度高的个股涨幅可观， Nebius NBIS 放量大涨 34%， CoreWave CRWV 大涨 19%， 这说明新的算力服务商有着比云巨头更大的股价弹性，盘子不大，容易炒作，业绩一上来股价涨幅巨大。 Nebius 是一家总部在阿姆斯特丹的全站 AI 云基础设施与算力服务商，有大规模的英伟达 GPU 算力中心，向 AI 客户和开发者提供算力租赁、云存储、数据处理和大模型训练推理等服务。刚刚公布的财报显示，二季度营业收入同比暴增 454%， 超过市场预期。大空头 Michael Burry 还做多买入了 NBIS， 今天股票换手率高达 30%， 短线可能继续冲高，但是也要注意风险。CRWV 今天大涨 19%， 成交量也放大，最新财报显示强劲的增长，二季度营业收入翻倍，增长到 25.8 亿，超预期。利润还是亏损，但是减亏，亏损 1.03 美元，比预期的亏得少。算力很容易变现转化为收入，未履行的订单增长到了1040亿，三季度初又额外签了250亿美元的新算力租赁承诺。全球现在租算力的需求暴增，大大小小的云都排满订单。之前是大的云，像微软、亚马逊啊，都是几千亿未履行的订单。现在 CoreWave 也有上千亿订单，说明算力租赁的需求非常强劲。财报后，摩根大通、富国银行、杰富瑞等多家金融机构上调 CRWV 的目标价。光通信概念股今天也大幅反弹。LITE 涨了 13.63%， COHR 反弹了 8.24%， Marvell 也反弹了两个多点。 LITE 最新财报也是营业收入翻倍， EPS 每股收益大涨 282%， 毛利率超过 50%， 华尔街给出了1100美元的目标价。感觉半导体公司最近三年是发大财了。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